秦老师，我想问这个预制实质是咋回事？你比方说这个原因，老人
预制实质，我的认为，我说我的理解啊，供你参考。我个人认为，预制实质是一种能力，跟你的修行，就是说叫见性程度什么，应该是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。我见过什么呀？我见过，哦，那很早前了，那是我是小孩的时候，没有宗教，没有任何信仰，也不知道啥叫信佛。有那时候都有人能预知实质，是我看见的。我们那就有个老太太，那是早年了，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呢。他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宗教信仰。也没庙，也没啥，啥都没有，就是佛教、道教什么这些都没有，就是。不过是个善人，肯定是个善人啊，也不是没那小庙啊，那小庙都是这种庙、那种庙，都不是这宗教里的庙，就那样。建庙都烧香，是也有那种性质，那善人啊。他跟他儿媳妇，他走这么走的，跟他儿媳妇说，是这个我的那个寿衣，就宋老的那个衣服，那个。大小合适不合适啊？他怎么会不合适呢？就按你尺寸做的，我穿穿试试。这可是你使他干啥？他都不是现在穿的衣服，我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。非试试，给他穿上了，穿上他说明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就怕你们费劲，死了以后不好穿了，想穿衣服很难穿上了啊。我自己穿上这你就不费劲了。我是该走了，你可别难受。我去的地方比这好得多。就这说完，他就死了。你看怎么样？有吧？这跟信仰没有啥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现象就是没有宗教信仰也会存在，是瑞相。这要是按照福报，就说是善终。这这样，预知实质那是更好的善终。有种就那是一种活着叫是一种能力。这个能力跟信仰。跟修行的深入不深入，不是绝对的对应，也不是没有对应，不是绝对的对应。当然，修行很好，正量很深的人容易就是这，也不能说毫无对应，不是绝对的对应，这是我的认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信仰、没有佛教的时候，这种现象也存在，也会存在。这不是佛教里独有的，不是佛教，只有佛教里有，不是独有的。
我就说，原来老人他抬头往前，他说我要走了，早起他早上说了我要走了，我要回老家了，结果到晚上他抬头看看天，说走就走了，坐着就走了。
那你说这还不算，你这都五年前都说呀？
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咋知
道？他没告诉咱咋知
道。
五年前都说我两千年走，两千年走，一直说两千年走。
九五年正
道理。
九五年都说了又两千年走，他说这话说得早，那些就像这些师兄弟，一定是劝老人不走，老人说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。啊，你以为是活着的缘呢？不是，都永生的缘。要是再弄一批人，我就不跟齐老师去。我这是我就不跟某某老师学，我就非跟你老人家学，他就不走了，那是他的缘，他的缘就不爱跟别人学，我偏偏要跟你学，他的缘没了，因为跟他有缘的就我们这一批，也就是他的缘，我不爱跟别人学，就爱跟他，他那时候就要走了，把那个什么那些传教一鬼啊，什么那些本什么这一回拿给徐老了。他自己要圆寂了，刚好我们这家人找过去了，但不是一个，就是那一就那一个单
位，
一波人
来了，
找一非要学法，介绍跟徐老学，这些人也很奇怪，
不学
啊，我非要跟你学，行了，那算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就不久了，就这一下又活到两千年，那是啥时候事啊？那是80年代末上个世纪，又活了十多年，
过了40年
啊，十多年这个事完了，再一个新的没有见这样的。我就不跟你们这些传法老师学，我非跟老人学，找没这人了，但是就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。
我看那当时录音的时候，那弟子说：“那你不能再这个，再主持多少年多少年，再带一带我们。” 说没有缘，哈哈，没有缘，对的，
没有缘，
这不是没有缘，没有缘。再一个有缘也总是要走了，总是要走的。那弟子还说
是他是愿意走就走，不愿意走就不走了。我们不能比他，咱们的正量远不到那程度。这就算跟这正量有对应关系，但就说我们说不是绝对有，现在就说的是就算是有，我们也比不也没那个正量。他下一生就是究竟佛，我们不是吧？谁敢说我下一生就究竟佛？一生不住，他就是一生不住。就第五尊佛嘛，弥勒佛，他下一生就是。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如果与我们还有缘，还会出现，也是他座下的释迦菩萨。因为他那是他的那个佛法时代啊，他是法主。现在呢，释迦牟尼佛是法主。释迦牟尼佛书，他的师父来了，也就文殊菩萨，就是这样，也就在释迦佛座下。因为法主只有一个，并不是究竟佛只有一个，好多究竟佛同时出世，不可能只有一个，是法主只有一个。
我老子有一种想法，我觉得虽然说都是明白一点儿，但如果是没有亲自去证到，比如说都是亲眼见到、亲身体会到，或者说亲眼见到佛菩萨，总有一天会退转。
你的意思是这意思？你要看见，就是那一种灵异，佛菩萨就那灵异现身，才肯信佛，看不到不肯信佛，是这意思吗？
我反正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点儿，因为虽然说理上知道一点了，但是也没有功夫，也没有啥。但是
现在都谈不上功夫，也就是也谈不上修某个法门，最基本的佛教信仰你不具有，需要因为什么呢？你看坚持另一个信仰，也就是世间上根本没有菩萨没有鬼神，还坚持这一个，
也不是。
那还需要看见灵异吗？如果不是，
那你不是得正道？那是不是叫正道？
你说看见算正道？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不算正道的，由于什么？我们看见的是虚妄相、假象，看到的是。因为可能你这个是另一种信，就是信仰另一个信条，这个信条就是眼见为实。佛教教义是眼见为虚，不是眼见为实。眼见它并不真实，是虚妄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是瑞相，那刚才说这种瑞相是可能会出现的。不是一定会出现，不是一定出现，出现了当然很好，一定是灵知之性一定会朗然现前，佛性一定是就是赤裸裸净洒洒的表现出来了，但不等于你见性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啊，你还注意力放在那个爆炸上，并不要这个灵知之性，那你还是不见性的。我们说那个状况下一定会出现，一定会显现佛性，不等于你一定见性。显现你也不要，它不见了吗？你就说显现不要可能吗？太可能了，众生都见过，他不信佛他也见过，并且呢一生都见两回。你看终有解脱没有？死后三天半到四天有两次自行光明现起，说的就是见性时候那事儿。两回，这些自行光明现起了两回，他都不认取，不认为这个是自我，还认为身体是自我，那这一认出了一切为心造，就搞出个一生身出来了。一生身出来之后，这法身不显现，当然了，哎，叫中阴身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开始，如果是选择的好，还可以生净土。那前俩星期，过这俩星期再往后，只有投胎了。啊，这生净土也不可能了。那可以选一个好地方，这个好地方可不是享福的地方啊。中有的意义在于选一个能够遇到佛法的地方，选个这地方，下一生还有机会学佛修行，选个这地方。他是生净土的可能也没了，这机会就是前两个期，还有机会，这就是每人都有见性的机会啊， 他不可能坚信，因为他不要，也没听到过，他也不要这个，他不认为那是自己，那才是真实的自己。常乐我，就我不是自己吗？那才是真我。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老人就这么说。那时候限期两回，死了以后，不用修行又会限期两回，没有一个不错过的，错过不认取，就限起来并不等于成就，你要认了才能算成就啊。所以说，就是爆炸了怎么样啊？爆炸了，他就着相找那个爆炸，错过了这个灵知之性，那爆炸了也不见性。
那老师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这生者别修行了，咱就等着死的时候就两次，到这老都好了。
我就赞叹这个法门。那时候老人就说，哎呀，你真没出息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你到死的时候再解脱，你活的时候干什么？就死了以后认他能解脱，你活的时候修行了一样认他呀，他会出现的，就是跟死了以后那样一样的。灵知之性朗然现前，身心世界都没有了。你死了
那万一到时候没有忍住，这可这一辈子又这就空过。
那不，
那
众生众生的轮回不是一生一生都空过？
那这是不能，
对，
遇到了就不能。
所以我们这有解脱的机会了嘛？我们不就这样吗？解脱的方法不就这样说三类？一个就是克己取证的，克己取证不用坚持一辈子，定一个时期，就是见性取证。还有是机生取证的，穷一生之力，临终的时候解决问题，临终都没解决，在最后一个就中阴取证，叫中阴身来解决的。这本来就是这种算法，心密是克己取证的，没主张你打一辈子。像净土宗的法门是机生取证，需要你念一辈子佛。这法门不同，取证方法也不同，都不行，不都中阴在取证。要假如能行，你想念佛他能往生，确实有把握的话，他不经历中阴直接就往生了。这就是这一种往生方式最好了。但是还要不行就中阴也还有机会往生，这就更差劲一点了。我们这个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任取本来达到明心见性，亲见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，换一个话说就亲见无量光无量寿，亲见阿弥陀佛法，那就是已经往生了，并且往生的是长吉光净土。你别以为见性不是往生，老是错解见性好像跟往生是俩事儿。我这个修明心见性我就不用往生了，他都不知道修明见性正好就是往生，明心见性本身这个事本身就是往生，并且往生的是长吉光净土，并不是凡生同居土。你离开这个五浊恶世大苦海，到那一个极乐的那个莲花池里化生，那是凡圣同居土，那是凡圣同居土。这上头这上头还有方便有余土，再上十宝庄严土，最高的净土长吉光净土，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，其实就这个意思。那在净土宗里，他没有明心见性这个词，他不会说这个词，他说是花开见佛，物无生。你注意啊，离开我们的五浊恶世，生到莲花池的化生，那是往生啊。花开见佛，物什么呀？物往生，不是吧？物什么呀？
五浊。
对，佛教教义、审慎教义就这样记录了。有生吗？没有生，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是不去，生即不生，不生即生。看看是不是佛教审慎教义？净土宗根本就是弃入审慎教义，只是现在净土宗善知识不这么讲了啊，并不是净土宗教义不是这个教义，净土宗教义是这个教义，他不这么讲了，对，所以总觉得好像是有修有德有正有来有去这种往生，这样强调的多了就使人产生误解。你总分不清跟人家别的宗教说的那个天界有什么不同，你是名字不同，你请个名叫净土，他们叫天，又哪儿不同啊？哪儿不同？我这无声，他敢说无声，根本不同。所以这个地方他根本处的不说了，
这个究竟了义都不说了，
这究竟了义他不说了，这方便说，方便说也可以。你遇到的众这个根性都是方便不行，你可不能去否定究竟。现在呢，反而有否定究竟的没有？有否定究竟什么呢？说到那些究竟话的时候，他还是拉到方便里去解释，这就很麻烦了。
嗯，
这就把那个雾门给堵塞了，就塞上雾门了。这就是把人家开悟的门给堵住了。这样说，这种现象是有的。 所以老实说，现在他们
这样的话，他那方便就不称之为方便了，
对啊、
还是方便吗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
方便是因为他知道究竟，然后前面这些都可以叫方便。
是啊，他
没有后面的，前面都不能称之为方便。
所以有时候就说他是现的是这一宗的善知识相，他讲的未必是这一宗的教义，就是这种现象出现。他说的总是觉得像心灵鸡汤那一类的，不像是佛教里的教义。
似是而非的，
似是而非，
不是佛教的，佛教那个
用词还是佛教里的词，总是似是而非的。
现在这网上这种心灵鸡汤也特别多啊，就好像是都挺好的，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，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，但他说让我们看看，让我们接受，
对，是是
是吧？
总是有那个味儿，可是现在主流是这样啊，大部分都在说这个，那这没办法，只好说。能切入解脱道的，他一定能找到解脱道，但肯定不会是多数，是少数，不是主流。这种现象就是末法时代的现象，佛法之末它不会太多。所以刚才我说，假如好好来的那个时候也会腐败，为什么？因为末法。
嗯，快进了，
又快进了，又快进了，
灯光最后一块闪往轰亮一下，
这力量又快进了，又快进了，他就腐败了，就这回事。
这非常符合时间特点，就是生生灭灭嘛，生一下灭了，生了都灭了。
我们现在是最纯正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没地位，人人看不起你，我们偏偏最纯正的时候，应该力量最大的时候，我们很幸运的。
这找名找不来，这里面没名，找利这儿没利，哎，这名利都不说，
对，名利
就是为了解脱。
你离不开名利，你到不了这儿，这里头没有这东西啊，这里都不存在这样东西，并且人家都看不起你。佛教界别的大善知识地位高的看不起啊，这就受人轻贱嘛。
那么正好就是在修行过程正好可以灭无量无边重罪了，
是是。
这
怎
么老师在给开始那个待业往生？
待业往生本就能待业往生啊，待多大的业，阿弥陀佛都给你尺寸了，用我们现在说底线。阿弥陀佛把底线都告诉你了，这种底线之上的他不是业才怪呢。你听听阿弥陀佛，啥人我不接引，不能往生的，就这种人，微处什么除掉这两种人，忤逆非帮正法，太厉害了吧？
嗯，
我们谁是忤逆？哪个人非帮我正法？都够格，没业不在，还在呢。就这待业，始终的待业，你可不能理解为我现在可以造恶业不耽误往生，那可是误解。说的是往昔的罪业，说的是过去的，可不是我能待业往生，现在我
就拼命造业，
放开干坏事吧，不要紧的，那可是你的误解，不是那回事啊，可不是那回事。这个误解老人就这么多，有人就是这么误解的。老人对老人，你老人说这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说
待业往生不是这个意思。
临终前念十年就行，我现在不用念，等到快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拼命的念十个我都去。
对，你看这也是误解，
误解
都误解。
当时都念不起来，
过于方便就会产生误解。
那我觉得他是给自己找借口，
找借口。
就是这省事啥都不耽误，两头都赚。那这心
他都
可能
他都不响应，
譬如往生那个
不响应，跟阿弥陀佛那个慈悲心不响应，往哪生应是吧？他都不响应，这不好说的事。
再一个就是有的师兄是原来是念佛的，后来修心中心法，他把那个念佛的。那种就是十七念法用到座上了，他搞得非常紧张，但是都
不
行。
念佛如
他光注意呼吸，
推动车上山，那是说念佛的。我们持咒是轻松自然的呀，轻松明快自然流畅，像行云流水一样，一点都不用力，是这样的。哪能像推动车上山了？那可不是那回事。
他是注意呼吸，老觉着呀难受，憋得慌。他那
念佛是那个念法是，
他是在坐上就这样盯着，他按十念法念那种心中心咒的在坐上。
那不能那样念。就我们就是我们并不是念出来，是听出来的，就让你轻松听出来的。原因老人为了表示那个速度，十到十二遍，还有一个录音呢，你这有没有？
有
对。他就跟你比十到十二段就是这么快的，跟着念，他跟教的时候比教是咒语的时候肯定比那快得多，那坐上念是肯定是快着呢，速度快着呢，十到十二段速度快，有那个录音呢，你能掌握住那个速度，我们不在网上去看表够不够十到十二段，不是那样， 你掌握那速度，就用那个速度念就是，在做什么？不去看表做什么？
这心中心法这个修行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简单的，
嗯，
好像总觉着不过瘾，还要他拼命的加其他东西。
加的东西是好东西，也是好事，不是无啊。你加的东西多，是一障碍大，因为你顾不上啊，顾这顾那，这事多了背不动啊。
那么简单？
简单，大不成了，这
就找事找出来了。
是，
其实这很简单，做上就太简单了，就定住就好了，不少于两个小时。
我们是修密的，跟显教的修定不同，对别的要求都不高，只有对手印咒语有要求。手印你已经接好了，就只管咒语了。像座上望见多不多没关系的，你要是显教修定，那他专门就是压不让望见起的，那当然有关系。对我们来说是没关系的，我们跟他不一样，
法门不同。
但是这咒语你不能丢啊，丢了咒语就不能说没关系了。
那时候有的人他说是收音一节，他是收音一节，他念着咒，他觉得坐不住，他开始转圈儿。
转圈儿，我听说过这事儿，就在这接着是也不算手印，就
接着印
站起来
转圈儿来，转圈儿念了念两个小时。
那不行的，我们说的是打坐，不是那样的，那不行的。
这个是太放逸了，
太散漫了。
那个双盘的时候太在一推了，这两个都是过分。
这是两头，两个极端，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
老师，你再说那个，他们老子用那通，老子用那个师兄总觉得身上有东西啊，这个老觉得有个啥呀？
我怀疑附体，我遇到这事呢，我从来没有详细说过，我都一句话。谁跟我说这个什么时候，我就是我根本就不信这回事，我不相信有这事
儿。你倒为啥不相信这回事儿？
不就这种理由吗？就是说，佛是你心中的佛，菩萨是你心中的菩萨，世界是你心里的世界，净土是你心里的净土，我们的五浊恶世也是你心里体现的，就那个附你体的精灵鬼道占你心外啊，心外无法，全都跟你在心里的。你一个人，你分裂了，分成俩了。也可能分裂的过程中呢，出现了一些特异现象。你比如，你本具的能力有所显现，你别认为他一附体你就有本事了。那个本领是你原本就具有的，
是你自己的本事，
不从外来。但是你要不分裂，它表现不出来，妄想执着把它盖上了。你分裂了，大概是可以露出来一点，你就觉得有本事了。哪附什么体啊？两外头的世界都是假的，都是你自心的。还有一个啥精灵鬼要站你外头啊？附什么体啊？我只说我不相信这事儿。
这从根上扯定我，有什么问题解决了？这都不是问题吗？
他要是也跟我一样不相信，这个现象会消失的。但是一般做不到，他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纠正的。相信不相信也不是一下子能纠正，他总觉得有东西附体，他总是不相信这是假的，实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就是在一相关外头，再自己吓自己呀，再给把咱身体也不好了，精力也不足了，各方面都不好了，这个事儿都来了，这一切都是自己把自己吓的。你说这护法也是心里的护法，全是心里的，所以
都在心里，佛都在心里，护法都在，啥都在心里。心外无法，心外不取法，心外取法，取什么法？就是色法和心法嘛。色法和心法就是日月星辰三个大帝全都不在心外，那就是说色心外无色法，还有心法，我这个心也不可得，心法也不可取，也就在那，就是说离开自性就没东西了，这个都没有离开灵性自性。我们说心外取法是外道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说那么深，还没有说到心也不可得，还没说到这儿，说的就是。他出于妄心，妄心造出世界，就这样。妄心的相分就是你见到这个世界。我说的妄心指的是第八识啊，第八识是妄心，是起了无明的。不是佛性，是当然他没有离开佛性，但是起了无明的第八识。投胎入胎的就是他，他显现形象那一部分就是你看见这个世界，他会显现这个形象。并不客观存在这个世界，是它显现起来的假象。 不是真，不是真的客观存在，是个形象。由于你就由于共业显现山河大地，由于你跟他共业，大家都共业，所以谁也突不破，你都要认这个形象是真。比方显现一个山，谁也穿不过去，因为那是业力所感。你共业，你跟他共业，你就穿不过去，业力所感。要不共业，不共业那都没山，他自然就穿过去了。但是你看不见他穿过去，他跟你不共业，你看不见他。不是这客观的有，客观的有谁都能看见，他可不管业不业，谁都能看，没有客观的存在，就没有这回事，客观的存在就没有这回事，这就叫心外无法。认为有客观这回事，心外有法，那不是佛法的见解啊，那不是外道见吗？心外取法是外道，不是这么说吗？
那师傅，那崂山道子呢？从墙里边走到墙外边
啊，对啊，
那是瞬间没有供应了吗？
对，不是瞬间没供应，那是法术，那另一回事。
法术
不是法术，这些法术实际上佛教里也有好多这些法术，那是道教的法术，崂山道士，佛教里也有这些法术，那一个法术是另一回事，特别是密宗里。有好多法术，就这一类的。
我听说有一个密宗里面有特别，还挺多的，
挺多的
修相应的东西，
法术
都能飞起来啊，那主要会飞起来之类的，
都有这一类的。啊，你说会阴阳法，水涌出动，就像这是旅游水源，拿个一个玻璃盖住，把土放上，你修相应了，跟那个法真修通了以后，那个上头出动，下头水往上涌。土都动，这你多神奇啊，神异啊，那个就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他那想象的，就是就是说有了道验，就是修这个法有了验证，
相应
这算修成了，行了，要不然你一直修一直念一直念，啥时候水涌出动啥时候成。我听说好多修回金刚法的没听到谁修到水涌出动，都没有修到那成，
大多人修不成。
他修对。
现在心中心，你看，其实本来你看那个法本，那和那神通大着呢，上那要啥
是啥，拿它来坚信呢、啊。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明心坚信。要说这个法的本身，那是都早已坚信的人修的法，所以我们老说修杀猪为了用了牛刀，拿这么力量这个法，他到这修本体，那是启用的法，这不是修本体的法。早已证到本体的人修的启用法。心中心法是这样的，它在藏密和东密里都是这个用处，都不是正体的，都是起用的，就是在这我们现在就拿来正体的，就说杀鸡用的牛刀，就是用这
个
力量给大
的。别在意什么身份，我们先把这个见性，也就是这漏尽通，能这样对应吗？
啊，漏尽通就是见性。
先这个直接上完全正下来，就是佛的直接。然后再出息，再慢慢出息去了。
来得快，来得便宜，出息就飞得近大一样。就是你打开本来坚硬，那一个就是心境是一样的，但力度有差别。人家参禅念佛几十年，那个力量很大，基本上不用怎么保人，他就不会走失。我们这来太便宜了，很快没了，很快就走失了。这个就是来太便宜了。这你就需要保护了，就保任或者叫关照，就需要这样。
哎，看见
实际过去那些大山知识，一修一辈子，到临老年的时候，刹那之间打开，本来破了参了，基本上不需要保任，力量很大。我们不行啊，我们来的太便宜了，来太快。虽然还都是一样的心境，但是我们这丢失的快，显现了马上没了，你就需要保护它了，令它再现前就需要这样。他呢都几个月不动，就这么零零零零的，
三个多月
啊、对，不动，并且呢，平常走路就像在营上等，如在灯影里行，不像真在走路，不像真有个人走路，都是那种心态，能保持几个月，我们这一会儿就过去，我们现在力量太小，这需要保护，
我们就不
认了，对，
就怀疑了，
对，是是，我们这力量太小。
那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是，就是现在呢，现在要像经过那么长时间那种不太适合，现在人太忙，是吧？工作也忙，什么忙？
是啊，并不耽误工作。
对，现在就是我们
就
是不耽误工
作，就是工作也是如在灯影里行。我就说当时我说电大讲课， 一样，那个要逻辑思维才行啊。
对
啊，照样如在灯影就行，根本就没讲错过。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状态，这么说吧，你现在要想让那状态再来，除非你就说，除非关照令在现前，那个心境又来了，像那个时候那么就是反差对比那么强烈，也不可能了，越来越平坦，所以到最后平常心是道，到最后就是这样了，越来越平坦，越来越平坦。
就是在过程当中，一会儿是反复相，一会儿修正相，来回
在
这。
本来就无
相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观众，这就这心中就是不爱工作，这很好，这太好了，什么也不爱，该上工作都
不耽误，不耽误工作，
也不需要你离开你那个工作，工作辞了，
不耽误，
怎么着怎么着，就在这工作里面。
所以我们说，没必要专门找个地方去闭关。你知道啊？你要假如是很有钱的，你还好说。法律财地你还弄着，要假如穷人谁给你护士啊，你想找地方去闭关，你吃什么呀，还有这事呢，本来我们的修行就不耽误上班的，不耽误工作的，不影响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
有时候总有这种心理，糟糕，哎呀，可干净的地方什么人没有干扰我，好好修，好好修，修成了再说吧，老想有这种心态啊，走这种想法。
那他有条件可以，
总是满足不了，
这样就像有心闭关这些人，他必须考虑这个法律财地，法是不用考虑，有了心中心法，旅就得有苦官的，你得有人护理，要跟至少给你做饭的，这得有，就是照顾你生活的，这得有啊。另外还需要有内护，也就是说，
关键时候
指导
指点，
这更不好找着。得指导你的这个，
还
有要花钱，你得有钱呢。还有，你就是有钱，你还得找个清静的地方。地方那个地方，我整天乱得很，那你也闭不了关了。这几种条件同时都有，这才可以。
好难呀！
啊，你说找到终南山里了，终南山里清静是不错，那是没人来管你，有人来管你，违建拆掉它不清静了，你没了啊，你不闭不成了。
再一个，再盖兵，再给你拆了，
对对对对，是啊，所以必须找好个地方，它没人来干扰，地方也不是太好找。
那现在怎么办？就在这儿整吧。就在这个自己的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，就这样子就行了，也不矮也不妨碍，工作也没耽误干，其他事也没耽误。
啊，心中心法本来就是不需要你辞职修的，就是上班的人也能修，就是这样的法。每天拿出来2小时打坐，就这样的，这2小时占你休息时间，不是占你的工作时间，占你的休息时间。
就是不需要专门去找个地方，就在这儿。
是啊，他得有条件呢。一般有这种条件的人不会太多。你说我们是不是禁止你找个地方？没禁止。
有条件。
就说我们两头都不能说极端，没禁止。你有条件，你可以那样。也没说那样最好，也不见得，也不见得最好，可以去做。没人说那样做不行，没人禁止那样做。
古代你看那个大善知识呢，大慧宗高禅师就说过，这个在家人有在家人修行的好处，就是在家就是在家的，我们成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事都需要你去面对处理，一般这个磨砺的时间可能更多一点。
啊，说这话是在另一种环境下说的，在那强调出家，好像修行第一出家，不出家就没法下手修。在强调这个时候，那时候是宋朝，跟目前的情况又有不同。那时候可能在宋朝时候，寺院里的修行气氛非常浓，在寺院里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正量精深的大善知识出家师傅。在那个时候，那就强调好像是必须出了家才能修好。一强调这个，大慧宗高觉得那可也不一定啊，他本人就是出家师傅，他本人就是出家人。他就是那不一定，在家人也能修行挺好。他是那个在那儿说的，在那种情况下说的，也就是啥事都别说过头，说过头了，他就那个好像就不是那个意思了。
你说这是纠偏的，
纠偏的就是纠偏的。
这师傅说话都是纠偏的，
全是纠偏。
你说这么多天也是对我们纠偏的吗？
都是，不是你不是说大慧宗高吗？
哦，
他是宋朝时候的事儿，那是不是现在？
就是纠偏，就是我们到东边，你一扶我们就到西边了。你从西边
那
边
那还得再纠过来，那就是两边都不能偏的，两个极端都不可有的。
原来就是这种要成佛的，对，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有八相成道，然后是这个说法呀，有三十二相呀，都是这样的，这样才是成佛，这其他的都不是。
不是按三十二相判断成佛的，我不就说了，法主，你别认为法主是这个，法主是只有一个，究竟佛很多，像什么相的都有，不就你像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像这些，这都是成就佛过佛的，他现在是天人身上，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他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现在是天人身，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其实的吉祥，那都是天人身现的，还有现在是比丘身，像地藏菩萨，还有现在是居士身，微末劫居士。
微末劫啊，
他们这些都是正了究竟佛的人呢、啊。究竟佛多着呢，
他为啥来？
是
因为
他不是
在帮忙吗？
有缘，跟
还是说他在这儿有缘？
与我们这儿众生有缘。
也就是所有缘，就是我们可以听他，愿意听他指教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有、这个。
我们愿意听他说。
对，有这个缘，有这个缘他就来了。你比如我们现在跟释迦牟尼佛法，跟释迦佛的缘分未尽，释迦佛法已经结束了，这个缘还没断尽呢。弥勒佛又出世了，我们就龙华树下听说法。释迦佛跟我们还有缘呢，结果哎，弥勒佛坐下有一位释迦菩萨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哎，
又跟他去了，
对，他就有缘，就这位，那个时候他就不是法主了，他就成菩萨，其实他本身就是究竟佛，比弥勒佛成佛还早呢，就是这，我们说究竟佛一般会认为只有法主究竟，不是那回事，法主是那这只有一个，究竟佛可不是只有一个，多了。
那个在那《方华经》里说，那个释迦佛说是，我就来这个娑婆世界的八千反了。
对，
八千反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其他咋来咋去啊。
那个他是说那个话，前头还有话呢。前头那几位佛都是我，他这么说过。
哦，
是这么说话的，这么说，就这几个，可不止这几个，我八千反了。那这个佛那个佛一大堆全是我，他就那么说的。
换个名儿，换个相，
所以佛是一个呀，是多个呀？既不是一个，也不是多个，就这么说。他这是说什么呢？佛不是多个，是说这个意思。
也不是
一尊一尊一尊一尊佛，不是佛都不用个，佛不是多个。当然，你说他们都是一个人吗？他就会从这解释，不是一个，你从这他就非一非一嘛，不是一个，也不是多个，他就不是用个的，就这么说。
你要在经典里面说这个，一说某种功德无量无边，那无量无边可能他说的都不是。对，有相的可以比较数量，那这个都跟那好像不是一回事儿，才说无量无量无量无边嘛。
不要说这个到那程度，就是到了大手印中见地的时候，就这个见地就透出来了。你看看和圆印老人讲大手印前世第一句，应知传承诸上师，与我心无别，就是我的心，这不就是说他们上师前头一代一代的都是我，不就这意思吗？这都到最后都要到这个境界的。全都是我。
他要说这个法身、报佛身、化身、化身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这也是站在这个众生啊能理解身体这个角度，从身体这个角度说了三种身。
是，
其实那个法身都不是身体了，
对，
身体没有关系，是吧？
是。
他叫个法身，还觉得我们一听这个名词，好像是还有个身的法的
身体。假名为身，
哎，
法身无相，假
名
为身，假名哪有个身体啊？但是你要是说相，它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有法身佛相。就以那个像形象代表化什么的，那是代表，其实法身是无相的。
对，那个一般叫把它盖住了。我听说
不就是有就是三世佛嘛，法身报身化身，三就有的大殿里见证嘛，三尊佛啊，毗卢遮那佛、卢舍那佛、释迦牟尼佛。
那个那八身是哪个佛？是
毗卢遮那佛
在
中间。
我说在他们密宗里面有一个就是塑像啊，就是一般不让人看，这黄布罩着了。就是一个人踏的那个，这毗卢遮那佛的头上，一般人不敢看，一看了会诽谤了，这造不了，一般是不让看。
那就是禅宗说的他毗卢顶上行，那是一个意思。
那他是用形象的方法，这个造出一种像来说这个事儿。
形象说这个事儿，对，也就是佛像，不仅仅是用来供养的，他用来表法，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。就像我们就是说法，像云门禅师，他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法，打死了喂狗子吃，跪吐天下太平，
这才是真。
太厉害了，这个没人敢这么说，他就敢这么说，听见话的人都怀疑了，说他不是信佛的吧？
祖师啊，咋会
他怎么说这话呢？说什么了？问他啊，我问他，这个世尊出当初出世的时候，周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他这意思，他说当时我不在场，我要在场打死了我一口子，只贵图天下太平。他向佛教说哟，他这么说啊，说呀，云门禅师真懂得报佛恩呢、啊，就这是又一个禅师的评价，他说这是报佛恩的，怎么样？
这是真报佛恩，
真报佛恩，超出了众生这一种感情上的这种思维，表法的正面反面都能表法，不一定非成一个方面。他是什么呢？和盘托出，唯我独尊。要是还在他那，他在那天上唯我独尊，还有我的份吗？唯我独尊，我就得打死他为止。这不正好就是释迦牟尼说法的意义吗？
真
正好就是真
报
佛恩。释迦牟尼传的就是这种法，真报佛恩。所以我们都说，老是自己不自肯呐、啊，老是不自肯，不自肯耽误了呀、啊，你都不提任呐、啊，不自肯呐、啊，也只有佛法的教义，只有佛教的教义，别宗的教义就不让你自肯，别的宗教不让你自肯。我们就是速开智慧成佛，别的宗教。他敢说我信仰，我信主，现在为了成神，他敢说吧？神不是他能成的，你能成神？只有佛说为了成佛，那佛的那个心态要是不传过来，你成什么佛？所以真报佛恩了。
那个禅师这说话是比较直白。
直白，他的话题是唯我独尊，你别忘了这个，唯我独尊就是这个拙劣，要不然那能称得上唯我独尊呢、啊？就这个意思。你看他说啥的，说啥内容的，说内容就是唯我独尊，问这个的。
这你说了半天，说这个什么什么意思？讲说半天，这力量之竭。
阿弥陀佛。
那
沈
默容那个沈默容
说
上那个三位提名还有心中心有啥矛盾？
他说生活中和心中心。会有矛盾。
三问之性，三问之性。
你是在书上看到了一个词叫三问之性啊，还是你现在在修的做，正在修行三问之性？
我经常是什么楼这个感受这个三问这个之性的情形，就经常这一段时间。
你并不是修行中心的。
修了，现在正在白做。
现在在白做，但是
在修行中心以前就是三问之性的。
我解读过。
那是哪一个法门传的？我不大了解这个法门。
那时候是楞严经里边教的那个。
当然是出自楞严经。传你法的，他应该是人传的，是个法门。他传的法门出自于楞严经，是这样。当然，你不能说是从楞严经里学的，不能这么说。
啊。
我说你跟哪人学的？跟哪个法门？哪个门派学的？就这个。
我也没给拿，我都在给我看那个法师。
看熟了吧？
那不还是跟那个人学的？法师，法师传你的。
然后前任法师在教那个吧。像那个，我原来我接触过，我现在生活中反正是下了过来以后，是吧？原来我经常用那个三问之性。
这个我还没弄清楚啊，我要弄清楚啥呀、啊？它是不是一个法？是不是一个法门？你要说不是，那是出家师父在讲经的时候提到了，他讲过，我听到了以后我就这样干了，这不算是一个门派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门派，我要了解清楚这个事儿。
反正我现在是吧，经常不是说一次出现。经常是出现一个状况，一个状态，就是当三问之性的时候，是吧？当找这个之性，三问之性感受这个性来作用的时候，是吧？就出现一个周边的事情，比原来的不一样了。周边的人事物，是吧？好像给我是，要说没关系也知道，也可以作用；要是有关系，好像是不影响我。有一个安住、挺安的感觉，在生活中。
你现在的这种说法，是不是以前就教你这个法门的师傅是这么开始的呀？
没有开始，我是经常的一个去感受三问自性，这个能听能看能说能这个六根这个能这个能方面的东西，我开始经常。
我就是说的这
个
意思，就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能这一个方面。
对，
这一种就是这一种思维方法。
啊。
是不是那个教你法门的那个师傅的开始？
没有师傅，自己说话。
我不怎么信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师傅这名词你造不出来，你讲这名词一定是人讲的，活着说，不是听谁说的，我书上看来的也算。
啊，是在书上经常看到这个。
这个法门是书上看来的，不是？
是的。
也就是说不是师父传的。那我得看这个书是哪个宗出的，这就找到宗派了。
我经常看西周，我也忘了是哪本书了。
他东看西看，没人看。
那你也自己也
东看西看嘞，
也就是不成系统。
感受这个自性，反问自性。
新密的书你也看过？
我也看过。
你要不看过，你不会找到新密。你也看过。现在呢，这样说，你最好暂时把那以前的书忘了，把什么反问自性这些概念全忘了，最好是。认为自己我就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反问自性的名词，我也不懂得啥是反问自性，最好是如此。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影响，要不然的话，也就是好像你这个心密就不大好响应。反过来说，我为什么一直问你那是不是个法门呢？我想这么说话，你管他心密干什么呀？影响你原来法门的传承啊！我想说这个话。我就一直追问是不是个法门，是不是个法门？你要说不是个法门，我这个话就没法说了。
我在这个修，在心中心的时候，在坐上没有这种状态，而是说，
也就是说，修心中心法，只管打心中心坐，操心，心里头关注的还是原来法门的事儿。这他咋会能修得成啊？你还误了原来的法门了，耽误了原来的法门了。我这样说话的吗？你这多事了，你修心中心干什么呀？多事了。
你修心中心了，你管那些怎么管那些干啥呀？
现在有一种感受，我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听这个小师讲话是吧，我同时都有这种感受，好像是这个状态是吧，出现了一种状态，就这个心不外面的影响，也能随便看随便听也都知道，但是跟以前不一样，不知道外边的这些人事物了，好像是影响不大了，好像是给我好像是有关系又没有关系的那种感觉，那心里有一种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安住的一个安住这个自性的状态，不知道。
我说是可能害了你，我说不是可能就是埋汰你，这都不是我回答能回答是与不是的事儿。
这是什么？
这是这用楞严经的话说吧，哦。不做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做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这是楞严经讲的，这一个是说了好多遍的。这楞严经，要找一个圣心就不好了。不做圣心，那才是好境界。要是做圣解，从这个角度理解，那就可能从这就是入魔的当口，即受群邪。
你现在不是修心，坐上修心中心的吗？你就按心中心的修，也不让你修一辈子，就三四年的很快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你想干嘛干嘛，多好。
他正在修心中心，他修中心中，他一边修心中心，一边考量他原来那个法门的心态。他不从老人开示的这个心境的方面去考虑，他不是没看见过，心密的书他看见过，不注意这个，注意力还在原来那个法门那些说话里呢。
把其他的先放下，先放下。
这，我就说这是个毛病，毛病就是你多试啊，你管多出来心中心这一块试。既然那样考量，你就用原来那个方法修，多合适啊。
他原来也没有老师啊，他是看看书的，自己瞎整了，整。跟我原来毛病一样，我啥书都看，看最后正八块是快整疯了都。
实际上，这个任何法门，任何法门，你刚才说的那概念不是元音老人书里的概念。
元音老人是接触老人说的自己自自内心的法门，很喜欢的一个法门，但是一直没找过，所以在东看西看的都看到什么反问自性了，反问自性有些人的反观自性，好像六根都可以看到自己自性。
你看到了可能不是自信，你把它误会为
自信。自性的作用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能量。
咱们怎么样？你看这些话，这些名词，这些话都不会是他自己想起来的，一定是书里的，但又不是心密祖师的开示里的。
不是我找了这个自性，我这是
对对对，很多现在很多就是心灵鸡汤里的，要说就是那一种，现在心灵鸡汤很普遍。都在说那种法，那个说这种法的人可是那铺天盖地的，主要就是说那种。 那一个不一定是解脱道，是吧？咱就不用说是心中心法，不提心中心法，都不一定是解脱道啊。
这使用现在这样，你现在已经当心中心做了，你就按照心中心的这个做账的方法和坐下来坐下的方法来，这样直接。
那持咒的心不是也是这个二问？
你说的是坐上。
哎，桌上也是二问，不是也是
先
现
那
个自性。
哎
呀，
坐上别整那事了，坐上吃完吃肉，不整那事。
他在纠结的一个。
你说的是持咒是自性的先现是吧？
啊，对。
你不管桌上不管显现不显现，就
不考虑他是不是自性的显现，只管持咒。考虑这个问题不在桌上考虑，也不认识，不在桌上这种情况下认识这个事儿。坐上就实际上我们是修密的，坐上就两样事重要，我们只说了一样，说了咒语，只管持咒，别的一概不管。还有一个重要就是手印，修密的就手印和咒语，就这两个重要。手印你早一接好就是不说它了。
坐下就是关照嘛，你不是前你打300多座了是吧？
有一百
种
也没做，
那早着呢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那还是应该看看，多看看老人的开始，看看老人的开始，就是学佛第一知见要正啊。
啊，学佛第一是知见正，这个佛经里也是这么说的，《法华经》是很流通的，《妙法莲华经》不是很流通的，那里都不有这个意思吗？佛为一大事因缘出心事，不这么说的吗？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为了之见，没有为别的，就是为了众生开佛之见，这是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开示悟入佛的之见，就是为之见来的。还就这一个大事因缘，没有第二个原因，就为这一个事来的。
现在对新中心还是有点疑虑。
是，就是执剑上还有点问题，打坐是整个就是这个心
开始干，
开始干，执剑上有问题。
那心中心有的时候太简单了吧？没有那个繁复繁杂的东西，没有好多外向的庄严的东西。
是啊，这一个就因为这太直接了，有那些东西那是方便呢、啊，用那种方便法吸引人来学法的，要不然他不肯来，那可太出击了。这是直接根源，直接根源那就简单了，就没那么多事了。
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啊。
阿弥陀佛。
我是在医院里边工作，经常见到就是我，因为我也是心理咨询师，经常碰见一些病人，特别是心理障碍的患者。
是。
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患者，比方抑郁啊、强迫啊，他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妄念，就比如说老是感觉有人说他，或者感觉那个啥，用一些西方心理学的方法，比如说吃药啥的，就是消除他的，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去消除。但是从佛法，就从咱这个角度，如何就是明明知道，比如说这个人他明明知道，就是说有人骂他，或者为啥，或者是说他吧，但是他总是感觉有人就是。在祸害他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这精神分裂一个症状，就是如何。
我常见的是这样的人，本来没这事，他总就觉得有哪个鬼要附他的体了，他总是实际没这事，他整天害怕这个事，整天说有，就是精神有问题了。我老就说，就应该你应该去进行心理咨询了，就是说应该找你了，就这意思。你要是不能解决，我让他找你也不行了，你肯定解决这问题，我觉得。
就是，但是他有时候在这个出现这个妄念的时候，就是，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如实观察他，就是明明知道你这个是错误的，但是我们也给他正向的这个给他叫他去观察，
引导
啊，去引导。但是就是如果就是从咱这个角度更好的让他去看透这个事实，
那不很简单吗？他听你的话就行吗？就不他不听就没效果了，是这个道理吧？你要说。让别人听你的话，好像有个法能行。
兄弟，请您给打电话，您关机。
好像有
对，
我记得好像有。就是老师说的那60多个法门里有一个法。
让别人听你
的。就是让别人听你的话，好像有这个法。你看看，找一找，找出来修修试试怎么样？看看他就会听你的话。
哎，你要是不是想想咱好多人手艺？
是。
没这个事儿。
还有一个老师就是俺们在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心理疗法，比如有一个就是深层沟通的一种疗法，它总是让在催眠状态下回忆就是追溯到你的上意识。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，当时就问他那里边的台湾的那些老师，说你追溯的那个上意识是你自己的妄想，是真实的，还是就是说是真实发生的，就是能看到你过去是这个东西，就你如何去判断他这个？他做看，比如说上一次有一个患者，他做咨询，他说，然后他说他上一次，是个狐狸，然后是个狐狸呢，他就是经常杀生，经常杀生以后呢，这一次他就感觉就是他觉得他身上就有尾巴，然后他老是腰疼不舒服，然后俺就是说他那个老师那个心理咨询师，就是把他带到过去之后，他说你上是个狐狸。你要怎么样就要放狐狸或者怎么样，结果他就去放生放狐狸，但是他又监听，但是监听他又反复，他老是出现这个情况，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
你给他想个办法，咋样能让他就是狐狸不再缠他，你给他想个办法。不是，要是这样啊，现场确实有办法，就怕他不信。由于《金刚经》里有那一段经文，你就得整天念《金刚经》，这就是个办法。《金刚经》里有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受持读诵，你就让他受持读诵。世人前世罪业应堕恶道，就是那个狐狸，欠那个狐狸，他应该堕到
狐狸道。那就是
已经世人清见故，前世罪业就会消灭。行了，那个过去杀狐狸那个业会消灭的，他只要肯信这一段话，坚持读，他就会解决。他要是说没法解决，那是他不信。他要是不信，
没法
佛出世也没办法。
那
他不信佛，你说佛出世有什么？
但是就是说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那你说他上一世他就是个狐狸，那你怎么判断他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就是在催眠状态下，这个是真的，是他妄念想象出来的，还是从事实上说他上世就是一个狐狸？
这样，我们你这个是什么呢？你这个意思它有个前提，跟我们刚才讲那个原则是在那个里头，你有你的见解，你的见解就是它有一个是客观事实，另一个是虚妄现象，两个是存在，哪一个是客观事实？它是到底属于客观事实还是虚妄现象呢？佛法的基本原理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实现象，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客观存在，全都是虚妄现象。凡所有相，就眼前你看见的东西，全都是虚妄的，都不客观存在。
那这样我就明白了，那就是说，
这是佛法最根本的原理，叫心外无法。如果认为心外有法，那都不是佛法见解了，
就是
外道见了。
就像一个西方心理学那个老师说的，每一个人世界都有一个精神世界，那么他所幻化出来的东西，
相反的、
啊、
又不符合佛法原理。
啊，
所有的世界就没有离开过，都是你那个精神世界所幻现出来的，包括那一个容纳那些所有世界的虚空。这话是佛经里讲的，楞严经说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台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，何况这些世界都在虚空里了，虚空就是你那个心里想象出来的，根本就不存在客观上的虚空，这个意思。
那你这样就是更好的在治疗，就是打破这个所谓的上世现世，就是这样就更好的治疗了。
你为了他好病，你说法就不一定像我这种说法了。你就认为他前生真是个狐狸，并不要紧
啊，
真是狐狸也不要紧，他可以消掉的，读金刚经嘛。就是真有，你上就是能狐狸，你就是杀狐狸的，但是你跟他这样的话。哎，你这个就消灭了。为什么会消灭？他超度了，怎么超度的？你读经他超度了吗？这样一说，又说的
心理安慰了，
对，心理安慰了，
没事、
啊。年年一直在那用心读，一直用心读，你知道这种经文呢、啊，他就有一种这种神奇的力量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，凡是能读，他就会有一种力量
加持了，
有一种感应，就这样也能帮助他恢复。
那《金刚经》的翻所有相都是虚妄，刚才说那
对啊，他一直读翻所有相虚妄，慢慢慢慢
有相
就是这样。这是一种法门，这就也不是唯一的法门，是一种方法吧。